受难日是纪念主耶稣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如果基督教的信仰一直停留在受难日的话，那么我们基督徒就和世人一样，是一群没有盼望的人。感谢神，以他的大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照着主所预言的，第三天胜过阴间的权势，从坟墓里复活了。那个空坟墓就是历史的明证。除了空坟墓以外，他门徒们生命的改变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明证。耶稣的复活改变了那一群跟随他的门徒，他们本来是一群懦弱胆怯的小民，有农民，有渔夫，然而因着他们遇见了那一位复活的主，他们成为一群改变世界历史的伟人。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不仅只是改变了那十二个门徒，今天仍然在转化每一个跟随他人的生命。无论我们的过去如何，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的未来被完全的翻转。今天就是纪念耶稣大能复活的日子，普天下的神的儿女都在这一天来欢庆复活节，所以我们也来庆祝一下，对你旁边的人说，主耶稣复活了。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得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保罗很清楚地知道，那位使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上帝也必使信靠他的人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圣经里教导我们，基督徒会有几次的复活？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两次的复活。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就借着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那个与神隔绝的灵再次活起来。这个是在灵里面的复活。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借着我们灵里的复活，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永生中。永生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另外一个阶段，乃是当我们接受耶稣以后，我们在灵里面已经复活了。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会朽坏，会留给这个世界啊，尘土归尘土，然而我们里面的灵魂却将进入到 永恒里。当我们借着圣灵的重生，我们灵里面活过来的时候，我们是被生在神的家中，我们被称为是神的儿女。一个重生的人，他有了两个家，啊，我们除了是我们父母的孩子，我们也成为天父的儿女。这是第一次的复活。当我们的生命在世上死去的那一天，我们的灵魂会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进到与神同在的乐园里。我们都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也记不得是左边还是右边了，总之有一个犯人对耶稣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怎么说？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你必与我一同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离世的一天，我们会进到乐园里。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神会赐给我们灵魂一个新的身体。所以在未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第二次的复活，就是身体的复活。圣经保罗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体是朽坏的，将来那个第二次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今天我们的身体是羞辱的，那个复活的是荣耀的。今天我们的身体会软弱，会有疾病，但那个复活的身体是刚强的。今天我们的身体是属血气的，就是属肉体的，那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一天我们在天堂，我们并不像一个鬼魂一样是一个没有形体的。我上几次的分享也都提到在永恒里我们的状况，我们是有身体的。在永恒里，我们会经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这样身体的复活。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一个责任，既然我们里面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今日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就有责任把我们里面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怎么样活出来。这就是圣经当中一直教导的，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今天可以透过我们的嘴巴来告诉别人要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我们更加需要让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能够让人以可见的生命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段信息，就是如何活出那个已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如何活出这样的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真的经历到了吗？我们真的经历到说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了吗？保罗是一个上帝非常重用的仆人，他的服事非常有能力，从亚洲到欧洲，他四处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很多的神迹， 甚至有人拿着保罗的手巾和围裙放到那个病人的身上，病就好了，里面有鬼的，鬼就被赶出去了。哇，我何等的羡慕，如果我也有保罗这样的能力就好了。然而保罗他很清楚地知道他服侍的能力是从何而来。保罗对哥林，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保罗在这里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之所以有这样服侍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智慧，乃是出于神。我们自身和你一样，我们不过是一个卑微的瓦器。瓦器是什么？瓦器是易碎的，瓦器是最不起眼的，瓦器甚至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丑陋的。然而神在这个瓦器里放了一个宝贝，刹那间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了尊贵荣耀，充满属天的能力。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就是复活的基督。当时的有钱人那个时候没有保险柜因为治安不太好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会把值钱的东西找一个瓦器放进去，然后存到银行吗？没有，那时候没银行，他们就找一块地，家里面的地，挖地，然后把那个瓦器就藏在那个地底下。保罗就用当时这样一个大家都习惯的做法来比喻基督住在相信他的人心里，基督那极其珍贵的宝贝放在我们这相信他的瓦器里。这个瓦器代表的是我们天然人的生命，这个瓦器并不只是指的我们这个身体，瓦器指的是我们那个尚未被更新的魂。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的魂就是包括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意志，尚在一个被更新的过程中。所以对于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还会有意志力软弱的问题，对于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还会有情绪失控的问题，对于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还会有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价值观，我们还在努力的追求自我的享受，这个都会出现在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生命中，因为我们的魂尚在更新的当中，那个瓦器尚在一个被更新的过程中。当那个宝贝放在瓦器里的时候，虽然我们生命中领受了这样的宝贝，但是我们常常还是按照旧人的经验，按照瓦器的经验，按照血气的方式去过一个新人的生活。我们有宝贝放进来，我们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习惯于过去一个瓦器的生活，我们习惯于一个瓦器。当然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瓦器都是最贫穷的人的家里面使用的，我们还习惯于过着一个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个卑微的生活。当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那个新生、那个复活的生命跟我们的魂就跟我们的观念有矛盾的时候，我们常常陷入到生命的挫折里。我们常常感受觉得说牧师说的都是天方夜谭，牧师说的都太不靠谱，牧师讲的都是太是那些属灵的东西，因为你讲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经验过，但是我又被一个渴慕放在里面，我想要活出那样的生命，但是我的里面 又常常按照我们过往的经验在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陷入到一种内外不一致的拉扯里面。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再只是一个瓦器，我们里面有了那个宝贝，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就今天就住在你我的里面。保罗提醒我们，一个新造的人，一个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人，不要再去追求满足那个外在瓦器的需要。哎，我们那个瓦器有什么需要？我们瓦器有肉体的享受的需要，我们瓦器有情绪宣泄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如果我们思前想后，我们就不会做出某一些的决定。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一个情绪上的宣泄，我们就是为了一个字爽，我们就做了很多让我们后悔的事。我们拼了，我们用了我们很多人的方式去追求人的知识和智慧。其实今天大家知道吗？今天被称之为是一个知识焦虑的时代。在过去的时代，因为没有现代技术的发展，每个人就读个三十五经，我不要乱讲，四十五经啊，有时候突然这个脑子断档了。我每天抱着四十五经，我已经觉得我是个学问人了，我已经觉得我懂了很多了，我靠着四十五经我就可以进京考状元了。今天你一旦上了 internet 啊，光我自己的手机游戏你会看，我就什么熊猫书院，什么得到，什么什么，哦，我就很多啊，一心理，反正总之很多的传递所谓的知识的知识服务。今天的人活在一种知识焦虑里，为什么？上网一听，我想这个我也不懂，哇，那个我也不懂，所以我们花很多心思去追求什么？其实不是追求有用，是追求我们理性的满足。哦，这个我也懂了，哦，我舒服了。我们在追求外在瓦器的需要，包括理性的满足，包括情绪上的满足，包括当然最重要的肉体物质的享受。保罗提醒我们，我们里面有那个宝贝了，不要再去追求这个外在瓦器的需要，要追求活出内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那才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基督的生命能够释放出生命的大能，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中依旧能够活出一个超越困境的生命。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是什么？耶稣基督来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都期待在信仰的里面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仅仅只是当我们在顺境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积极向上，有一个充满着正能量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只是凡事亨通，兴盛富足。我相信每一个按着神的心意去活的，你的生命中会经历到这些，你的生命中会经历到上帝的祝福。然而丰盛的生命不只是在顺境中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丰盛生命更是在逆境中彰显出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保罗的侍奉生涯中，他经历了无数的困难， 压力和逼迫。当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在以哥念、路斯德、安提阿几个城市里面都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在路斯德的时候，犹太人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他，以为保罗已经死了，哎，哪知道，哎，又有气息了，保罗靠着神的能力又站了起来。后来到了腓立比，因为赶出了一个使女身上的鬼，就被人陷害，关到了监牢里，啊，很有名的，我们都知道，半夜的时候怎么样，啊，他们因着跟创世祷告，地就大震动，连监狱的门都开了，啊，透过那样的一个经历，他带领了狱卒全家信主。当他后来离开了腓立比，去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有三个主日在那里传福音，那里不信的犹太人就召集了市井匪类，要逼害保罗。保罗被迫偷偷的就被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后来到了以弗所，又是受到营将迪米丢的反对，全城都轰动了，要来抓捕保罗。所以保罗在描述他的生命的时候，他描述出很多他所经历的船难、被鞭打、被石头击打。然而就是靠着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保罗没有倒下，他没有放弃，他依然充满着热情和能力，四处布道，建立教会。保罗向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见证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哎，我这读一读我就心潮澎湃。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当代译本的翻译，可能会比较贴近我们。我们压力重重却没有崩溃，心里困惑却不绝望，遭受迫害却没有被遗弃，被打倒了却没有死亡。当我们的生命面对艰难的处境的时候，保罗劝勉我们要依靠复活生命的大能来胜过环境的试炼。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在今天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里，我相信很多的人，你正承受着四面八方而来的压力，财务的压力，关系上的压力，工作晋升的压力，工作业绩的压力。我们每一天都面对的压力好像要紧紧地把我们压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让我们觉得极度的不自由。或许我们中国人很厉害的，啊，尤其是我很佩服温州人，非常能吃苦。当他们想到说我还欠了十几万的债的时候，他们拼命的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工作，他们靠着一口气，靠着那个意志力，的确温州人在这里打出了一片天下。很多犹太人的生意都被温州人，犹太人生意被东南亚人抢走了，东南亚生意又被温州人抢走了。不过靠着自己的能力或许可以支撑一时，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只不过是瓦器。瓦器是怎么样的？瓦器是易碎的，而且如果当时我们不能用今天对瓦器的认识，当时那个瓦器是陶土制造的，是只要有裂纹是不可以被修复的，一旦有裂纹因为很便宜就被丢弃了。所以今天啊，我们当中也有一些过去啊，也是温州人，也是很成功的商人，我们就知道当那个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的瓦器是破碎的，关系的破裂，身体的损伤，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家庭出现了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渐渐的趋于崩溃。今天多少的人，以后如果我这里有年轻人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如果想要有出路都去读心理学，将来除了教会这里可以帮助那些人，真的心理学可以帮助到，心理医生可以帮助到很多人。为什么？今天很多人的心灵因着长期承受着那样的压力，已经接近于心那个崩溃的边缘。只有保罗说，只有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虽然压力重重，我们却不致崩溃；虽然四面受敌，我们却不被困住。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在困境中我们必能看见主为我们所开的一条出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与我们同行的，我们知道在每一个处境的下面，不管那个环境是多么的恶劣，那个压力是多么的大，我们的主从不缺席，他就在你的旁边。你认为你已经承受不住的时候，你只要转向他，他就。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任何的处境里面都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我们知道在我们那个扛不住的时候，上帝必让我们的眼睛看见一条他为我们预备的出路。因此保罗他对我们说，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人，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保罗接着说，心里堕难却不致失望。心里堕难什么意思？人是非常需要对某些事情给予一个合理理由的。如果你今天面对一件事情，我能够给你一个你能够接受的理由，哎，基本上你好像很辛苦很难，但我要给你一个合理的理由，你大概都可以接受。但是我们知道生命是复杂的，并不是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当人，我们人凭着人的知识，凭着人的教导，我们想要认清一切的真相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困惑。所以今天你不要看那种电视上或网上那些知识达人，他们怎么样的夸夸其谈，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他们生命中都过不去那个思维的纠结，那个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要在人的面前把自己的观念讲得夸夸其谈，其实在他生命中有很多他无法解释的问题。有一些的人因着他们无法接受生命中发生的事，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他无法接受的，是他不能明白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当他找不到生命的那个答案的时候，他就会陷入一种困惑，以致失去对未来的盼望。当人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无路可走了。今天这个时代，没有盼望是人生命的一个极大的杀手。没有盼望，我这里面有一些的年轻人可能知道，今天除了是复活节，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有没有人知道？愚人节哈，还有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对，张国荣去世的15周年，4月1号。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不是要拿，我很尊重张国荣，我也很喜欢他，我们不是要拿死人说事，但是现实就是这样。张国荣他寻求了，他也去过教会，他也去过拜过佛，他去过 很多的地方想要解决他生命中的问题，他找不到答案，他困惑了。他拍了一个片子叫《异度空间》，所体现那个人物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当那个人寻找了一切的答案，他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他最后选择的就是从楼上跳下来。他演了这部电影一年以后，做了和电影主人公同样的事。一个里面找不到答案，当他里面有困惑，这个困惑使他看不到盼望的时候，他觉得活着的每一天都没有意义。一个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人，我们也会经历内心的迷惑，是吗？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所期待的事情，但是期待的事情总是没有发生，我们不期待的事情总是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知道，有一个牧师，很有名的牧师，其实啊，大家很多人也知道，就是台湾的新生命小组教会的主任牧师，叫做顾其云，很有名，60多岁了，头发染成紫色的，非常爱主，建立了一个青年人的教会，在台湾台北一个接近3000个人的青年人的教会。他曾经人生经历过一个极大的低谷，在他刚刚出来95年的服侍出来的时候，他的大儿子因病去世，他有7年的时间没有办法服侍，他无法接受，为什么是我？我这么忠心的服侍你，我这么爱你，我这么努力的服侍，为什么让我最心爱的孩子就这么离开了？当时没有人可以给他答案。7年以后，神透过特别的异象给他看到异象，神说，你失去了一个，我要赐给你千万的孩子。他因着这个异象，他离开了他原来的教会，他开始创办新生命小组教会，他用他的生命去爱那些年轻人。我好像以前跟大家讲过一次，我有一次去到他们教会，他带着我去参观，去到一个地方，看到有一个女孩在沙发上坐着吃饭，他就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不知道，会客室啊，我说不知道啊，但是我看到这旁边有些洗手的地方，我说这是厨房什么，不是。他就走到旁边一个很漂亮的一扇门，他把那扇门推开，哦，一看抽水马桶。我说，哇，你这里怎么这么干净啊？他说，你看到那个女孩吗？她不是用的叫拖把擦地，她是拿着一块布跪在地上，一个瓷瓦一个瓷瓦的这样的去擦。我说，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他哪能吃得了这种苦啊？你这么要求，要我在我们教会这样的话，可能都不来教会了。就他说，因为我在用我的命去爱他们。那个牧师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倾注了他的生命，所以很快，这是在台北很特别的一间教会。我相信这个时候他明白了，这个时候他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些事情，但是真正的原因我们都不敢讲，我们不敢说，上帝是为了要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尽管他不知道，因他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他知道谁在掌管他的明天。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常会唱一首歌，那首歌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神。因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可以接受现在我的不明白，因为我知道 就算我明白了，我也不能掌管我的明天，而那位全能的主，他掌管我的明天。因此，纵使我有困惑，纵使我心里作难，我不会陷入到绝望的处境里。保罗继续地说，遭逼迫却不被丢弃。今天我相信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生命中都经历过被拒绝，都经历过被冒犯，都经历过被排挤，都经历过不公平的对待。很多小孩子生命中出现问题，都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尤其我们的父母真的要留意，因为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本身他们就是外国人，另外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肤色不一样啊，对很多东西的观念东西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他哪怕为着他上课，就是他身上会有一点中国饭的味道，就会被成群的小朋友鄙视，不跟他一起。所以其实今天的孩子有很多的时候，他们从小他们就会经历到这种被拒绝、被排挤。很多的时候，当小孩子不明白的时候，当他被排挤的时候，他会觉得是我不好，他不会觉得是别人的问题，他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对我不好，是我不好。已经出现很多了年纪小小的孩子，我在这里不是法国啊，大家不要害怕，我不是要恐吓大家，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十几岁的孩子自杀，因为他的父母不明白，他的父母不了解，他父母跟说啊，有个谁什么什么人欺负我，欺负你打回来不就好了吗？父母不能够明白的。很多的孩子在这样的光景下，他感受到的是什么？他感受到的是被遗弃，他感受的是整个世界都遗忘了，同学排斥他，老师也不明白他，家长也不明白他，当然没有人要排斥他，但是他觉得他被这个世界遗弃了。我们很多人今天生命中出现的光，你待人接物，你待人接物的反应，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那个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真的好，什么都教我。他说你要留意在教会里面，我把那个秘密说出来了，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你是可以跟他拥抱的，哎哥们儿，拥抱的，有一些人你要保持很远的距离，老远的就要伸出手来跟他握手，因为每个人的心理距离是不一样的。你表现出来的热情被对方觉得你轻视他，我跟你有这么熟吗？所以每个人因着他过去曾经有过的被拒绝、被冒犯，他会产生一种对人的反应。今天如果你可以转回到你说，我不活在我过去那个里面，我过去的记忆，我过去的创伤都已经是过去了，在基督里我是新的人，我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那个生命是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伤害到的，能够伤害到的都是我们的瓦器。今天所有带给我们的伤害的都是在那个瓦器上，因为那瓦器太易碎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知到我们的生命在于我里面有那个宝贝，有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你就会知道不管你在任何的时候都有一双大能的手在扶持着你。因此保罗对那些人说，你们遭逼迫不用害怕，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遗弃你，你们的上帝不遗弃你，这里却不被遗弃。如果在犹太人的那个文化里面是用被动语态，不出现主语的时候，被怎么样的时候，都是指的上帝。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人，无论你今天被任何的人拒绝，被任何人的排挤， 你都知道你的天父他在张开你的双手安慰你保护你，他不会离弃你。保罗继续说，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有谁没有经历过被打倒？所谓的打倒就是我们失败的经历。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失败？在那个失败的当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个孩子被打倒却不致死亡，死亡这个意思就是英文 destroy， 就是毁坏啊，摧毁。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承受不住那个失败的经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价值就体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我们之所以被人尊重啊，因为我是个牧师，我之所以被人尊重，因为我读出博士来，我们的价值很多的时候是呈现在我们的表现上。一旦我们的表现失败了，我们就觉得说我的价值已经没有了，因此我们承受不住那个失败。一次的失败，一次的失败就会导致我们彻底的消极放弃。而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你里面有耶稣复活的生命，经历人生的失败，在基督里总是有重新来过的机会。纵使你所期待的在今世你真的什么也得不到，真的得不到了，不要忘记耶稣曾经对你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一个活在耶稣基督复活生命里的人，我们会被击打，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没有被打败，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不会放弃跟随主，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我们的眼光今天不只是要看到我们外表的这个瓦器，我们要把眼光转向里面瓦器里那个宝贝。这就是我常常跟大家分享的，记得当你在你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当你觉得说你的人生已经走不下去，你失望，你绝望，你被困住，你心里作难的时候，你就记得说，哎，我去参加那个教会的名字叫什么？叫做新焦点教会。把你的焦点从环境，从你自己转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你生命中的宝贝。当你转向他的时候，那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能力必然从你的里面彰显出来，因为这是他的心意。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第二点呢我就不分享了，我就用几分钟的时间表明我要表明的意思就好了。保罗在四章十节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耶稣的死指的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受苦的经历。今天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若他的生命中想要经历耶稣的生，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他就必然身上要带着耶稣死的印记。耶稣在这个时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怎么样被拒绝？因我们跟随耶稣的教导，因我们效法耶稣的教导，我们同样也会被这个世界拒绝。然而当我们生命中经历这些的死，经历这些的痛苦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苦是有意义的， 因为当我们生命中常带着耶稣死的记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生命中真的有十字架的记号，你的生命真的被十字架对付过，你的生命真的被十字架破碎过，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再活在自己的骄傲的里面，我们不再活在人的智慧的里面，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真的因着耶稣基督，我放下我的权利，我愿意舍己，这样的一个生命，你的里面是有十字架记号的。而这样的一个生命，就会有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彰显。保罗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在这个地方讲到的两种人，讲到一种人是活着的人，这些活着的人怎么样？这些活着的人都是必死的人。然而当我们愿意在活着的时候就为信仰的缘故经历这样的试炼，生命被炼净，当我们离世的时候，就有耶稣复活生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很特别，保罗最后做了一个总结，保罗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教信仰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叫做死亡供应生命，死亡供应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有了复活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有重新活过来的可能。因我们的信，我们活过来，他的死亡供应了我们的生命。同样的原则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有家人没有信主吗？你有你的好朋友没有信主吗？或者你在教会里面，你有一直去关心的人，怎么样让他们信主？怎么样让他们的生命去经历神？只有你的生命去经历过这样的破碎，去经历过这样的对付。当你的生命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给你身边的人带来生命的供应。保罗说，当死在我身上发动，当我容让十字架的工作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我的生命中会流露出活水，去供应身边人的需要，看见那个复活生命的气息在我们身边的人生命当中开始彰显。我们生命的见证会带出生命的影响力，使身边的人的生命开始结出果子。最后，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是那一粒麦子，因着他顺服天父走上十字架，就结出了我们众多的子粒来。同样，你愿意跟随耶稣的脚踪，让耶稣的死成为你生命的记号吗？如果你也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埋了，死了，就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教会只有每一粒麦子死了，才能带出复兴。瓦器是卑贱的、脆弱的，宝贝却是贵重、永恒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价值完全在于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这个重重包围在这个宝贝外面的东西放下来的时候，世人就能在我们身上看见那宝贝莫大的能力。